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生的恐怖攻击。6月12号凌晨2点多，那么美国佛罗里达州 Orlando 的地方呢，那有一个同性恋的一个夜店脉动呢，那么当地最大的一个同性恋的夜店就遭受到恐怖分子的攻击。那么有一个恐怖分子是阿富汗的移民的马丁，那么拿着这个武器啊，就冲进这个夜店呢，那进行扫射。进行扫射呢，总共有50人死亡，53人受伤。那么这个整个的时间呢，几乎有一首歌的一个长度啊，你可以想见当时的烟硝枪声惊叫和人的奔跑砸踏。最后呢，美国特警进来，然后那么当然最后把马丁给杀了。但是这整个事情呢，震撼了美国，也震撼了全世界，因为这是911之后呢，美国本土遭遇到最严重的一个恐怖攻击。那恐怖攻击呢，到底谁干的？为什么原因干啊？那么恐怖攻击完了以后呢，当然伊斯兰国宣称那是他们干的啊，因为这阿富汗的这个移民呢后代29岁的马丁，那么他在攻击之前呢，他也高喊的真主阿拉，那并且他表示宣誓过对这个 IS 效忠啊。那么之前呢，美国联邦调查局呢本来就怀疑到说，哎，这个人可能有问题，但是也跟他谈过几次，但没有逮捕他，就终于酿成了这样的一个惨案。当然呢，也有人讲说，那其实你说是 IS 攻击，所有的恐怖攻击呢，大概事情发生之后呢，都会有恐怖组织出来说宣称他们干的，因为这是最好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机会啊，他宣称是他们干的。他们看那到底算不算是 IS 干的啊，或者说是只是受到 IS 鼓舞，其实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恐怖攻击呢，发生以后，那么都宣称是很多恐怖组织说，哦，我们干的。事实上，你现在有很多的恐怖组织呢，他们可能是伊斯兰国直接指挥的，也可能是他们自己宣称说他们是伊斯兰国这个部分。比如说像这个奈及利亚的博克圣地啊，那他们就说他们是伊斯兰国的西南省。那么去年发生过美国的一个孤狼性的攻击啊，那么攻击了一些社福组织啊，那这些人也说是我们受到 IS 的感召。当他说受 IS 感召的时候呢，那当然 IS 不会站出来否认说没有，你不是受我的感召。所以到底宣称是用 IS 之名进行攻击的，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可是呢，他所造成的震撼和他的冲击是一致的。那么当然马丁呢，他攻击的这是同性恋的一个夜店。夜店呢，当然你说他可能是反同性恋啊，还是说他基本上是反宗教啊，或者说是反西方文明啊，那这当然就很多种那么分析的一种不同的层次。但是我们看到的后面那个发展，其实每到的事情呢，就会发生几个讨论的轴线马上又跑出来。第一个呢，那当然就是美国在竞选中的川普当然说，我早就讲过要把所有的穆斯林赶出去。所以可以发现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让美国接纳穆斯林的难民变得更为困难，那也让川普这边呢也有一些新的一个声势。那美国分析家呢也表示说，像英国正在忙着要脱欧，英国一些人叫脱欧的情况下呢，其实脱欧的人的一个心态呢，也是觉得说我们不要接纳各种难民啊。那美国的这个恐怖攻击呢，那么对川普的声势，对英国脱欧的这些人的一个声势，这有什么帮助，或什么影响，这是可以看的。第二个呢，就每一次发生这攻击的时候呢，美国人都照例都会讨论一下枪支管制的问题。那么晓得美国的来福枪协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公民团体啊，他们的影响到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政策。那么所以他们觉得说真正要管制的是人呢，不是管枪啊，这当然这个辩论，但不会有结果，我们只是看说他的这个震荡呢，那么会不会让美国国内重新又掀起了人权与安全之间的一个辩论。那么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个孤狼性的攻击会不会传染甚至到别的国家啊，那么这是我们会观察的一个重点。讲到别的国家的恐怖攻击呢，其实这个月开始，你会发现说实际上从6月10号开始呢，欧洲杯足球赛开打，它一样的也是在恐怖攻击之中啊。 那么法国呢，就表示呢，那2016年6月10号开打，他这个足球赛呢，欧洲杯要整个踢一个月啊，一个月呢，那么法国的这个出动了9万多他的保安人员啊，包括77000多名警察宪兵啊。每一国的队伍呢，又配了17个警察、2名特种部队来保护这一个国家的一个参赛的一个球队。另外呢，另外这民间呢，也约聘了3500个外聘的保安啊。哎，结果就是这3500个保安出问题，美法国国家安全部那么审核3500名保安人员的背景，发现其中有82个人呢，其实名列恐怖分子的观察名单。换句话说，如果说是这些恐怖分子混到这些保安的里面来，那当然让这个欧洲杯足球赛呢，那么就一直活在恐怖的阴影之中啊。因此你可以想，这个足球赛有时间会长达一个月，250万名的球迷哈、啊、才会与会啊，其中包括150万的那么外国的球迷。这大批的外国人进来，法国现在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那除了恐怖攻击阴影之外呢，还有罢工。啊、反劳工法修改的各种罢工，包括一些收垃圾的也罢工，的飞机航管人员也罢工。那么这全国有这么多罢工的情况下，当然影响到外国人到法国的一种旅游啊，或者看球赛啊，双重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法国雪上加霜。可是还有一个国家也受到这样的威胁，那就是巴西。巴西的奥运呢，倒数计时。倒计时在上个礼拜呢，就在倒数计时的时候呢，巴西的奥运，那么当然巴西政府深陷丑闻之中啊，那么巴西的一些经济呢也不断也非常深陷这个萧条。但是更重要的是，上个礼拜呢，墨西哥公共安全与刑事司法公民委员会那公布了一个全球最暴力的50个城市。那其中呢，那么拉丁美洲呢就占了50个里面的41个。41个里面呢，巴西占了21个。换句话说，将来在巴西看球赛，你所遭遇到的问题呢，可能还不是说，你这个字卡的这个或者这个就蚊虫的这个病毒啦，或者是巴西的丑闻呢，更可能是那么暴力分子的那么恐怖这些攻击，不见得都跟恐怖分子联系得上啊。但是在当地的这些功能这个枪支管制啊，各种的杀人呢、啊，或者这样的一个暴力的犯罪行为呢，那么相当的猖獗，这也是巴西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不管从美国到欧洲的法国，以及到巴西，其实都有这种恐怖或者是杀这个暴力行为的这个阴影，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出行的时候特别留意。第二呢，谈到欧洲呢，我们看到德国总理梅克尔呢，6月12号到14号，那么到中国访问啊，那么这是梅克尔呢，他是第9次到中国大陆访问，今年还会有一次。还有一次到杭州，那么9月份的时候参加20国高峰会议，他还会再去一次。那德国当然跟这个中国的关系非常好啊，正好这次呢是参加政府间的会谈，政府磋商第4轮的政府磋商。那么第一轮呢是从2011年开始，那么温家宝担任总理的时候开始推动的，就是政府间的磋商。所以这是德国到中国去呢，他带了7个部长啊。那么上一次是2014年，所以那么这次是第4轮。那他们会谈什么问题呢？当然就主要还是谈经济问题是主要的一个重点。那么强调说双方的创新啊，那么德国工业 4.0 跟中国制造2025那么怎么样的对接啊。那除了这个创新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比如说，那么中国大陆的美的集团，他要花45亿欧元买德国机器人大厂卢卡，那么库卡，买德国机器人大厂库卡。于是呢，德国内部呢就很多压力，因为德国机器人大厂库卡，那么卖给中国的美的集团，那么这个，虽然中国力量很大，但是也不想那么多人都卖给中国啊，所以内部就很多反对的一些声浪。然后第二个经济的问题呢，就是。5月份的时候呢，欧洲议会拒绝承认中国大陆市场经济的地位。那么，但是呢，据一种说法是，欧盟的委员会已经和中国呢，就 WTO 框架内的市场经济地位达成协议。 那这次会不会真的达成的协议啊？那么除了德国跟这个中国签订经贸协议之外呢，中国的市场地位、市场经济的地位，用什么方法绕过欧洲议会的一个拒绝啊？那么这其实避免了那么中国跟欧洲打一场贸易大战啊。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看的一个重点。当然第三个当然还会谈到中国大陆的钢铁产能过剩。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中国大陆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产能过剩呢，就拼命都对外进行倾销，倾销呢又影响到公平贸易，好，所以这是比较具体的一个问题。最后呢，我们看亚洲，亚洲呢，在我们过端午节的时候呢，那么发生一件事情，端午节就是当天端午节的时候呢，凌晨的时候，6月9号凌晨，那么有中国的军舰驶入到中日的这个毗邻的这个海域。6月9号凌晨呢，当时安倍晋三正在睡梦之中啊，那么2点钟被叫醒呢，因为军舰非同小可。6月9号呢是中国的军舰，但是几个小时以前，6月8号晚上21点50分，3艘俄国的军舰也进入这带海域。那么中俄联手进入到这个海域呢，当然日本非常紧张啊。日本当下除了通告美国之外呢，也讲说怎样降低紧张，做好危机的管理。那到中国方面呢，当然就表示说这个都是在中国的领海或者公海这种航行啊，那日本无权智慧啊。那么完了以后呢，那中国这个国防部新闻局的人呢，还祝日本呢端午安康啊。那么俄国方面表示说这是在公海啊，这公海呢也没什么好抗议的。但是俄国对于到底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船舰呢是约好一起来的呢，还是刚好碰巧，他这方面就没有解释。美国呢当然觉得在公海，美国也不愿意把这事情做大啊。但是可以看见呢，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因为一种说法是，单就战略上来讲呢，20号开始美国、日本、印度将要进行年度的大演习。那美国、日本、印度进行演习的情况下呢，那么中国跟俄国走得近，也等于又给他们一点领教阵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啊，就是比比看别别苗头。别苗头呢，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呢，其实日本对于中国跟俄国一起联袂来啊，日本的态度是差别对待啊。那么对俄国呢，只说提醒他注意；那么对中国呢，是一样强烈的抗议。为什么呢？因为安倍晋三9月份要到俄国访问，总还是希望北方四岛那么能不能够要一部分回来啊，所以他顾着是日本跟俄国的关系。那又有一种说法是，俄国为什么跟中国这次来巡视呢？原因之一就是普京即将到中国访问，普京到中国访问，所以这次跟中国一起似有似无的巡视到这个东海呢，当然也增加了俄国跟中国后来谈判的一个筹码。那整个南海跟东海怎么连接，而这边的棋局最后是怎么下，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所以大概呢，上礼拜我们抓了3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